学术界常常把希腊文化在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称为希腊化时代，这是欧亚非三大洲的古老文明开始交流融汇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334年，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开始向波斯国东征算起，到罗马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即公元前31年截止。开启希腊化时代的主角是马其顿人。马其顿地处希腊东北边陲，这个偏僻落后的小国是怎样崛起，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的呢？亚历山大又是怎样在他的帝国内传播希腊文化的呢？请与我们一起来探寻。到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正当希腊腹地发展了200年的城邦政治制度日趋衰微之时，腓力二世领导下的马其顿王国却蓬勃崛起，一枝独秀。腓力选择借鉴了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的经验，对马其顿的政治制度和币制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在克罗尼亚战役进一步挫败了以雅典底比斯为首的反马其顿盟军，迫使几乎全希腊都承认了他的霸权。此后，腓力又拟定了进一步开疆拓土的战略方针，他在希腊的拥护者号召把战争引向亚洲，把财富夺回希腊，并举行了向波斯宣战的集会。公元前336年，壮志未酬的腓力遇刺身亡。雄才大略的亚历山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所向披靡、横扫欧亚非的军事天才。他自幼接受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宫廷教育，16岁随父出征，因此可谓文武双全。公元前335年，他组建了一支仅有3万步兵、5000骑兵、160艘战舰的远征军。
公元前334年，以亚历山大为首的希腊东征军跨过了赫勒斯邦海峡，在格拉尼库斯河畔首战告捷。第二年呢，又在叙利亚的伊苏斯平原大败10万波斯军，俘虏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母亲、妻子和2个女儿。
然后亚历山大挥师南下，迅速攻占了腓尼基、巴勒斯坦，兵不血刃占领了埃及。
厚颜无耻的埃及法老神庙祭司立刻尊奉亚历山大为阿蒙神之子，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在平定了埃及以后，亚历山大又挥师北上，在公元前331年，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附近高加美拉与号称100万的波斯大军展开了决战。开战不久，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又一次弃阵逃跑，全军溃散。
亚历山大相继攻陷巴比伦、苏萨和波塞波利斯3大古都。亚历山大的军队对古都进行了洗劫，
大肆洗劫王宫，仅仅在古都波塞波利斯一地就抢劫了12万塔兰特的金银财宝。不久，逃往大夏的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被谋反的当地总督所杀，功毁人亡，标志着以亚历山大为首的希腊入侵者取代了波斯帝国在古代西亚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进一步向东扩张。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4年初返回巴比伦，历时10年的东征方告结束。他认定，未来世界的中心不在相对贫穷的西方，而在富庶的东方，故定都巴比伦。从此，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崛起。这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西起巴尔干半岛，南达利比亚、埃及，东至印度、中亚大夏一带，北达多瑙河和黑海北岸。在东征期间，亚历山大每战一地都要留下驻军，委任总督。据说，他在亚非大陆新建了70多座军事要塞，都叫亚历山大利亚。最大的军事要塞位于埃及开罗的西北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占领埃及后，下令在濒临地中海岸边的拉格提斯小村一带建立一座军事要塞。建成以后不久，托勒密一世即定都于该城。公元前4世纪后，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中心。马其顿希腊人虽然把希腊文化传播到西亚、北非等广大地区，但并没有完全消灭或同化本地文化。住在城市的少数讲希腊语的上层统治者和周围广大的原住民之间难免产生许多矛盾。为了弥合民族矛盾，亚历山大采取了一些促进融合的强硬措施。首先是拉拢波斯上层，将一部分降臣委任为地方官，然后是鼓动希腊军人与波斯贵族女子通婚。亚历山大本人在攻陷大夏时已娶当地王宫之女罗克珊娜为妻，后又纳大流士的女儿斯塔提拉等为妃。他下令，凡马其顿人与亚洲女子通婚的，皆可免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筹备远征阿拉伯半岛时突然病亡，年仅33岁。年轻的皇帝没有指定大位的继承人，据说他临死时对继承人问题的回答含糊地说：“最强者。”权力真空导致各省总督拥兵自立，互相攻伐。王后罗克珊娜在她死后2月所生的王储，名为亚历山大4世。孤儿寡母无力控制部将群臣的争权夺利，反被利用，没过几年皆被杀害。经过20年的拼杀，部将中的3位枭雄以欧亚非3州三分了天下，先后出现了在西亚建立的塞琉古王国、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国和希腊本土马其顿建立的安提柯王国。持续100余年的安提柯王朝影响着随后的几个世纪的希腊，托勒密王则在埃及取代了法老的地位。直到公元前30年，那位传奇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之死，而西亚和中亚的希腊人国家则将希腊文化与西亚印度文化融合，影响到中国西域。三国鼎立之初， 各王朝的宗教信仰都还保留着希腊神话的明显痕迹。例如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信奉赫拉克勒斯，埃及的托勒密崇拜狄俄尼索斯，而塞琉古王国则尊奉阿波罗为保护神。但是许多东方宗教思想和礼仪也在逐渐向传统的希腊神崇拜渗透。亚历山大成功地将希腊文化同亚洲文化、非洲文化结合起来，这鼓励了重视知识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一些当时的发现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希腊化时代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那时候的科技空前繁荣的主要原因，除了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古代先进的埃及西亚文明的刺激，也得益于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对科技活动的热心赞助。
公元二世纪的托勒密著《天文学》十三卷，创立了地心术。该学说统治欧洲天文学界1400多年。早在托勒密之前，亚里斯塔克就认识到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并同时自转。他首次尝试测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他还提出地球小于太阳，可惜未被当时的人们接受。
就数学方面而言，虽然古代西亚、古代埃及的先哲们通过丈量土地等活动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丰富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始终没有超出感性的、经验的古朴阶段。正是古代希腊的数学家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抽象出一系列科学的数学概念，例如点、线、面、平行、大于、小于、等于等等。比方说现在西方妇孺皆知的毕达哥拉斯勾股弦定理，现在已经查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代的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就已经有记载。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和古代文明淹没以后的再发现，那么它就是东学西渐，也就是东方影响西方的绝好例证。在毕达哥拉斯之后，欧几里得创立的几何学是古代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呢，在16世纪被耶稣会士克里斯多芬·克拉维乌斯编纂增补为一本非常有名的数学教科书，一共有13章。他进一步系统地总结了欧几里得及其前贤的几何学知识，从假设和公理出发，演绎出最早最严谨的公式化的数学体系。这本书在16世纪末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中国，和当时明代的著名学者徐光启合作，把其中前6章，但是古代呢不叫章，叫卷，所以叫13卷本的前6卷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的翻译和介绍标志着中西文化展开了新的一页。几何原本是引进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古代文献之一。
阿基米德也是希腊化时代的西西里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曾到过亚历山大里亚留学，并结识了一些学者。他是古典力学、流体力学的奠基人。他著有《论球体的圆柱体》《论星图》等著作。他求出圆周率的值在3.14至3.141之间。 他还正确求出球体和圆柱体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古希腊从来没有一个数学家像阿基米德那样把数学、力学、机械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研究，并投入实践应用。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阿基米德发明制造的投石起重机械，在抵御罗马人进攻叙拉古的防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使强大的罗马海军近两年望城兴叹，一筹莫展。公元前212年，75岁高龄的阿基米德正在凝视几何图形的时候，死在罗马士兵的刀剑之下。后世的数学家尊称他是数学之神。位于小亚西北部的帕加马王国，是希腊化时代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规模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而它的希腊式神庙和王宫建筑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却独树一帜，驰名遐迩。其宙斯大祭坛规模宏大，技艺高超。宙斯大祭坛是阿塔利德王朝为了纪念对高卢人的胜利修建的。大祭坛为一座 U 字形建筑，东西长34.2米，南北长36.4米，有希腊式柱廊，台下是约6米高的基座。他的杰出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围绕基座的一条长120米的浮雕。浮雕展示的是希腊神话的战斗场面，象征的却是帕加马对高卢的战争胜利。1878年至1886年出土以后，虽然多数浮雕的人物面部已经损毁严重，但躯体动作千姿百态，衣纹漂浮飞扬，可见其雕刻技艺之高超精湛。雕塑是古希腊成就最高的艺术形式，但在希腊化时代，希腊雕塑艺术中心从雅典逐渐向小亚和爱琴海诸岛发展。在爱琴海北部的萨摩色雷斯岛发现的大理石尼凯女神像，是公元前20世纪初的杰作。这是一个高2.45米、站立着、展开巨大双翼的女神像。这是米诺斯的阿弗罗狄特女神像，又称维纳斯女神像。1820年发现于米诺斯岛，希腊人叫爱情女神阿弗罗狄特，后来的罗马人改叫维纳斯。她身材颀长，面容秀丽端庄，使她成为高雅女性的典型形象。希腊化时期的阿弗罗狄特或维纳斯女神像还有许多，但大都是罗马时代的复制品。由此可知，古希腊罗马时代欣赏女性肉体美成为长时期的艺术潮流。那个时代的拉奥孔雕像更有戏剧性。这个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大理石雕像群，高2.42米，由雕塑家阿耶桑德罗斯等3人集体创作。虽然雅典不再是雕塑艺术中心，但这个城市仍旧是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中心。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中心没有东移，仍然在雅典。当时有3大学派，叫做伊壁鸠鲁学派、斯多哥学派和犬儒学派。当时的伦理哲学的主要追求是自我满足，反对趋炎附势。公元前306年，伊壁鸠鲁在雅典创立的叫做享乐主义的学派呢，认为 人生的终极追求目标是快乐，是简朴的快乐。虽然自然的快乐是基础，但不是终极的。心灵的快乐是更高等级的快乐。人要想取乐避苦，就得远离世俗经济，就得清心寡欲，就得节制。所以呢，伊壁鸠鲁的主张呢，这种快乐主义的主张呢，经常被后世误解、歪曲乃至诽谤。他的学说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到公元后四世纪前后延续了800多年。
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在雅典创立的斯多葛学派，主张理性、节制甚至苦行，反对追求快乐。狄奥基尼斯创立的犬儒学派则主张放弃所有文明享乐，回归到原始的生活方式。希腊化时代的新文化面貌的实质，就是在互相交流冲撞中孕育出一个当地新文化。当西亚、北非逐步希腊化的同时，希腊移民也在无可避免日渐明显的东方化。这是一个同步发展、互为补充的历史进程，它影响了欧洲大陆以后的历史。